今天原来是强生长老啊，应该在这边讲道啊，可是他生病了啊，他今天生病啊，所以啊，我代替他。那请各位弟兄姐妹纪念哈，在祷告里面纪念，因为这个礼拜五啊，他就要带领这个美中的短宣队出发啊，所以我们在祷告里面啊，特别纪念啊他的身体哈，求主啊医治他，让他很快的可以复原。好，我们来看神的话语啊，请大家打开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帖撒罗尼迦的后书》第一章，我们要看两节的经文，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啊，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经文，《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来我们来你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你。主啊，我们也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求主你的灵来带领我们。主啊，求主你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好让我们明了你话语里面的经意。主啊，你也引领我们的思想与我们同在，我们恭敬的将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不是人说话，主啊乃是你的圣灵，主啊乃是你记在圣经上的话语，主啊来向我们说话。我们仰望交托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有很多的时候哈，我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啊，那个事实就是我不会祷告，我不会祷告。我相信弟兄姐妹们会有同感。刚刚 Joseph 在第一堂的时候讲到我们的祷告常常是很贫乏的哈，我们的内容常常很贫乏，我们常常重复好像讲来讲去就是那么几句话，好像我们没有这个新的话从我们的心里出来这个新的话来赞美我们的神特别是你在读诗篇的时候，你会更有这种强烈的感觉你会看到诗人他们的祷告多么的美好他们会用神的属性会用神的作为，会用神对以色列人的眷顾来赞美神那他们，我们看到这个诗人认罪的时候他们非常的诚恳在他们的那个祷告里面毫无遗漏的就表现出来或者你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为他门徒祷告的时候非常的迫切非常的迫切，他对门徒的爱一点都没有保留的就在他的祷告里面显明出来或者是如果你看过赖牧师常在我们中间讲到的赖若翰牧师他收集了一些近代的圣徒近代的一些近前的人神所重用的人他们的祷告集，那他把它起一个名字叫宝座前的心语一本小册子就是他所收集的这些人的祷告词。那我们去看这些人的祷告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美这祷告，他们的祷告有的像一篇诗有的像一篇短的这个散文可是每一篇呢都是真情流露的祷告所以相较之下我们就会觉得我们的祷告很贫乏跟诗篇跟耶稣的祷告跟这个宝座前的心语来相比就显得我们的祷告很贫乏我想到自己的祷告我的祷告呢有很多时候好像一个购物清单我就会跟神讲说主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这个求你这个求你那个就是柴米油盐酱醋一个购物的清单那有时候我心情很沉重 我为什么事情很担心的时候，我会来到主的面前，我会跪在地上，一句话都讲不出来，真的是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只有让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祷告。我们的祷告是很缺乏，很缺乏。可是我想这些都没有关系，都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主耶稣的门徒也不会祷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福音书里面，在四本福音书里面，我们很少很少看到这个主耶稣的门徒祷告，几乎没有。我唯一记得的一个祷告是彼得的祷告。彼得在这个大风浪中间要学耶稣在海上行走，结果他快要沉下去的时候会叫一声，主啊救我，这是我唯一记得的在四福音中门徒的祷告，这也是整个圣经里面最短的一个祷告。倒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那个地方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记载到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那祷告完了以后，他的门徒就来对他说，他说，求主你教我们祷告，好像这个施洗约翰教他的门徒祷告一样，你看施洗约翰都教他的门徒祷告，你也教我们祷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祷告呢，是我们逐渐去学习逐渐学习来的。在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大多数的时间是为我们自己的需要去祷告，那然后呢我们就渐渐的学会了去赞美神，然后呢我们就渐渐的想到学到我们也要为我们旁边的人，要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去祷告，然后最后我们学会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祷告。所以在这段今天我们所念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为教会的祷告，这段经文呢是使徒保罗为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为那边所有弟兄姐妹们的一个祷告。那虽然是只有短短的两节经文可是它的内容非常的丰富从这段祷告文里面我们看到使徒对教会的关心，我们看到他的心意，我们也看到他这个祷告虽然短可是他有一个很完整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视野，他有一个 vision， 他祈求神呢将他的旨意成就在弟兄姐妹的身上，从蒙召一直到最后的得荣耀，他的祷告是一个超越时空的一个祷告，他可以让众圣徒从他的祷告里面看到一条这个灵命晋升的一个途径。我们晓得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使徒保罗很喜欢的一个教会我们从他的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看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或是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时候，他的语气是很欢乐的，他是很欢喜而且他是很关心的，对他们的这个喜爱是很明显的可是我们看到他写信给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他写信给加拉太的弟兄姐妹他的语气是很严厉的他带着很多的这个责备都看这些教会是在主里是在什么程度的教会他的语气就会不一样。那帖撒罗尼迦是他所喜爱的教会，所以我们看到他的那种恳切他信里的那种恳切，他祷告的恳切，我们也看到他的一种亲情一种在信里面那种温暖的这个心情。所以我把今天的信息就起名叫一个贴心的祷告 A prayer close to heart 一个很贴心的一个祷告。所以从这个祷告里面我们可以去体会这个神的心愿我们也可以看到就像我刚刚提的，看到一条一个灵命成长的一个道路。在保罗的祷告里面我们看到他为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他祈求两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就是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所蒙的召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所蒙的召。蒙召是什么意思呢在英文圣经里面蒙召这个字是翻作 calling 一个呼召就好像说我呼叫你你过来那个 calling。所以蒙召呢是一个神的邀请神叫我们说 你过来，到我这里来。所以主耶稣曾经用一个比喻来解释这个神的邀请是什么意思我相信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比喻，在马太福音第22章还有在路加福音14章里面都记载到这个比喻。他说天国好像有一个王他为他的儿子摆设一个娶亲的宴席，所以国王呢就送出这个很多的请帖，就打发仆人出去把那些被招的人都请来赴宴。那可是这些接到请帖的人呢却没有一个人愿意来有的说我刚刚买了一块地我要去看看这块地有的说我刚刚买了5对牛我要去试一试看这5对牛是不是合适，有的说我刚娶了妻子我没有时间，所以没有一个人愿意来。所以王就对仆人说这个宴席已经摆好了这是非常的丰盛，可是呢没有一个人来你这宴席整个是空的。所以这个主人就非常生气主人就对这些仆人说你们再出去你们到岔路上到城里的大街小巷里面，你们去把那些贫穷的，把那些残废的把那些瞎眼的，把那些瘸腿的都给我叫来把我的这个宴席坐满。结果仆人就出去把这些人真的都找来，结果一看还没有坐满。那所以那个王就说你们再出去你们到这个路上或是说看到有人站在这个篱笆旁边的把全部都坐过来。然后这个预言里面讲说我老实的跟你们讲先前所请的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缠到我的宴席。所以从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坐在这个王的宴席我们坐在神的宴席面前吃喝的这些人就是你跟我，我们都在这个宴席里面。原来我们都是不配的人都是不配的人，我们没有接到王的请帖在这个比喻里面，王的请帖是送给他的选民是送给以色列人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就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这些大街小巷里面那些贫穷残废瞎眼瘸腿的外邦人。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就是那些走在马路上站在篱笆旁边，我们是你走过迪安萨看到 Home Depot 前面站很多人，那就是我们被神勉强拉到他的宴席里面来我们都是蒙召呢都是不配的我相信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他们心里都会有一个很深的感受这个感受就是怎么可能是我怎么可能是我。我们会想到有这么多人比我好，对不对？有这么多人比我聪明比我能干比我有恩赐比我有钱什么都比我好，可是怎么就轮到我的身上。就像我们刚刚唱的那一首诗歌我们刚刚看到唱的这个深知所信的那个诗歌的第一节里面讲说，我真不知神的奇恩为何临到我身我也不知不堪如我就来有何足多这是跟我们的诗歌稍微有点出入，因为这是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以前校园诗歌里面原来的这个翻译是这样子不堪如我就来有何足多。所以我们的蒙召呢不是因为我们配而是完全出于神的恩典完全是出于神的主权。我们是蒙召的人可是神蒙召我们蒙召是要去做什么事情呢有些人在有些人的观念里面一个人蒙召就是去做传道人或者是去做宣教士或者去做神全时间的工人。可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并没有这个意思我们从任何的书信里面看不出蒙召有这个意思这封书信呢是写给帖撒罗尼迦所有的弟兄姐妹，保罗不会要求所有的弟兄姐妹你们都出来做全时间的传道人才不会，他不是这个样子。我们蒙召是蒙召去做神的儿女根据以弗所书的教导呢，我们蒙召是进入主耶稣的身体成为他肢体的一部分这成为教会的这个一部分，那这个教会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从救恩的另外我们从救恩的角度来看呢，我们蒙召是为了被称义是为了蒙拯救为了被称义 也为了得荣耀。在罗马书的八章三十节说得很清楚，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在保罗的祷告里面，他说愿神看你们配得所蒙的招。我们已经讲过，我们原来是不配的，但保罗的祷告是说愿神看你们，在英文的圣经里面翻作算你们 count you worthy， 算你们配得这个福招。在他的观念里面呢，我们既然有这个蒙召的这个恩典，蒙召的恩典，我们就应该活出一个跟这个恩典相配的一种生活，这样子才不会辜负这个神的恩惠，使这个蒙召的这个恩典这个落了空。我相信这是保罗他在祷告里面提到配你们配得这个神的蒙召，他的心意是在这里啊。所以让我们思想一下，这什么样子的一个生活是配得我们蒙召，跟我们的蒙召的恩典相称的一个生活。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的例子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那边圣经这么讲，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晓得这段经文是讲到在教会里面的一个肢体的生活，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好的教会的生活是跟我们蒙召的恩是相配的，是相称的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能够彼此相爱，我们能够彼此联络，我们能够让神的教会能够很健康的去运作这是神所喜悦的，这也是一种跟我们的蒙召的恩相称的如果我们要我们的教会能够增长要我们的教会能够荣耀神，那弟兄姐妹我们就必须活出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有一个彼此相爱，我们互相联络我们彼此谦让的一个生活，这样子我们的教会呢才能够增长才能够扩展。还有一处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第七节四章七节里面圣经上这么说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圣洁的生活很显然也是神呼召我们的一个目的他就好像他当时呼召以色列人一样，他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要成为圣洁的国民，所以圣洁也是一个合乎相配我们蒙召的恩典的一种生活我想我们每次听到基督徒特别是传道人神的仆人因为不圣洁而跌倒的时候我们心里都会觉得很难过好像神的名就因为他们的跌倒而受到羞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的劝勉甚至呢我们应该学会彼此的负责就是 keep each other accountable 让我们能够远离一切的污秽在我常常看一些怎么做小组团契的书那在这些书里面呢都有一个建议就是弟兄们或者是姐妹们我们几个人可以有一个小组这个小组呢就是彼此负责的小组就是 accountability group 那我们彼此的负责我们不犯罪就是说我们尽我们的力量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当我们的教会请来这个年轻的很年轻的这个青少年部的牧者的时候我就是跟他我就是邀请他我说你跟我我们两个来做一个这个 accountability group 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我对你负责你对我负责我们彼此两件事情我们自己的操守我们在神面前服事的中心彼此的负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我们可以做的一个事情保罗为帖撒罗尼迦弟兄姐妹他祈求的第二件事情就是 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蒙召的人会羡慕良善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从神来的生命会改变我们羡慕的那个对象。在信主以前，我们所羡慕的常常是别人的富足常常是别人的美丽或者别人的才华或者是别人家庭的幸福这些事情是我们所羡慕的这个对象可是当我们蒙召以后呢，神会改变我们会改变我们这个羡慕的对象可能有人知道我跟我的妻子是我们结婚很久很久以后才有一个孩子我们结婚14年我的那个姚恒才怀孕才怀他的第一个孩子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就非常的羡慕别人的小孩子看到教会里面其他弟兄姐妹有那么可爱的小孩我心里就非常的羡慕他们那在我所住的地方那时候我们还住在 Scottsdale 住在 Arizona 的一个城在我们所住的这个附近呢就有一个美国的家庭就是 Bill 跟 Joanna 这个家庭跟我们非常的熟我们来往很多因为就是邻居嘛那 Bill 跟 Joanna 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都年纪都还小非常的可爱两个老美小老美非常的可爱所以我就非常的羡慕这个 Bill 跟 Joanna 这两个人所以有一天晚上我就去遛狗事实上那是我习惯在三更半夜很晚很晚的时候我就牵着我的小狗去遛狗所以那天晚上呢我就但牵了我的小狗去遛狗我就经过这个 Bill 跟 Joanna 家的这个门口我就看到他们的家我就想到哇这个家庭多幸福这两个孩子那么可爱就非常的羡慕心里非常的羡慕可是那时候不晓得为什么就有一首诗歌就进到我的脑筋里面那这首诗歌就是我们也常唱的一首诗歌就是我宁愿有耶稣我宁愿有耶稣所以我就开始唱这首诗歌那我唱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流下来我就想到这是神跟我讲话神跟我讲说你羡慕的东西错了这不是你应该羡慕的东西你应该羡慕的是我是主耶稣自己所以我就在神面前真的是向他认罪我羡慕的真的是不对的所以甚至是在我们信主了以后呢我们首先去羡慕的很可能是神所赐的这个福祉我们盼望神真的是能够赐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富足然后呢我们可能会羡慕恩赐就是说我希望我有很多的恩赐我可以用这些恩赐我来服侍神我来服侍弟兄姐妹很少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说我们应该羡慕这个良善这个良善因为良善是我们很少这个想到的东西可是圣灵会渐渐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它会让我们所羡慕的能够达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A.B. Simpson 这个人他写过一首诗歌叫做他自己在我们的诗本里面也有他这个诗歌呢就是描述这样子的一个转变他的诗歌里面这样讲他说前我要得福祉今要得着主前我要得感觉今要主言语前我切慕恩赐今要赐恩主前我寻求医治今要主自己这是一首很美的诗歌描述一个基督徒他所羡慕的事情在主里的一种改变我们晓得羡慕良善就是羡慕主耶稣自己在路加福音第18章里面记载了一个小故事他说有一个少年的官来问耶稣跟耶稣讲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怎么回答他呢你们记不记得耶稣怎么回答这个年轻的官耶稣跟他讲说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难道你不晓得除了神以外，再也没有良善的？所以良善的，真正的良善的，只有神，只有主耶稣是真正的良善的。所以我们羡慕良善，我们羡慕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会羡慕去服侍他，我们就会羡慕这个善工，我们盼望有一天我们见主的时候，他会跟我们讲说，你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可以进来享受我要给你的一切快乐，我们就会羡慕去服侍他。所以保罗就接着讲说，除了你们心里所羡慕的良善以外，还有你们手里的工作，还有你们手里因为信心所做的这个功夫，因为我们心里想到的我们的手就会去做出来。虽然保罗的祷告在这里是一个求神成就的一个祷告，就是说求神以大能成就你们所羡慕的良善和信心的工作，可是我相信我们可以体会使徒保罗的心情，他这个祷告其实也是一个求神动工的一个祷告，求神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羡慕主耶稣，让我们能够手脚动起来，让我们能够殷勤的做工，这样子我们就能够看到神的大能。因为他祷告说神用大能来成就你们因为信心所做的功夫。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不应该长久停留在一个消极或者停留在一个被动的这个地步，我们要不断的来检讨自己，我们不断的这个反省自己，我们不断的回头看我们的灵程的这个长进，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目的在什么地方，我们的生命的方向在哪里，我们常常这样做的话我们才会看到这个自己的长进。下面我们看看祷告的目的，这个保罗这段祷告的目的看第十二节，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保罗，我们刚刚讲到保罗为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他祈求两件事情，他祈求说你们配得这个蒙召的恩，他祈求说愿神成就你们心里所盼望的，还有你们手中的工作。可是他也盼望他的祷告能够达到两个目的，一个目的就是让他们可以荣耀基督，第二个呢就是让他们因为基督也可以得到荣耀。我们晓得基督耶稣是神荣耀的彰显，圣经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只有他跟神一样，他应得一切的荣耀，他配得一切的荣耀。所以一个基督徒呢，他心里最大的盼望就是让主耶稣基督可以从他的身上得到荣耀。所以我们所有的服事甚至我们生活的这个目的都是以这个作为中心，我们愿意我们能够荣耀神。我记得在几年以前我还在上班的时候，有一次我去买一本书，是我工作上需要的一本书，那这本书是这个高难度的一个科技上的一个参考书。那可是当我打开这本书的第一页的时候通常这类的书都会写说我将这本书献给某某人或是某某学校或是哪一个 department 等等。可是当我打开这本书的第一页的时候，我就看到他用很粗的字在第一页上面印一个印这么一句话， To God be the glory， To God be the glory， 就说愿荣耀归于神。所以我心里就蛮感动，这个学高科技的人在他的这个人是很有名的，他在学术上是很有成就的，可是他愿意将他的学术上的成就他写下来一本很畅销的书，他把荣耀这个归给神。所以那是每一个基督徒心里的盼望，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有什么成就，我们盼望的是主耶稣因此而得到荣耀。我们晓得如果有一个人赞叹一幅画是多么的美丽的画事实上他是在称赞这个创作这幅画的那个画家。 啊，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啊，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啊，是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在英文的圣经里面翻译说，啊，我们是他的得意的杰作，啊，就像一个大师他的得意的杰作，一个大师的 masterpiece，啊，我们是主耶稣的 masterpiece。 所以当人，欣赏，我们生命的美丽的时候，啊，说不定不是我们外表的美丽，啊，是当人欣赏我们生命的美丽的时候呢，他就是在赞美神，啊，他就是在赞美，啊，主耶稣，啊，所以主耶稣的名呢就在，啊，我们的身上得到荣耀，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要活出这个基督的荣美，啊，当这个主耶稣，我们刚刚讲到我们是他的工作，对不对？好像一个艺术家，啊，在他的一个作品上的一个工作一样。所以，啊，当他用各样的苦难，啊，各样不顺利的这个环境，啊，用眼泪来雕塑我们的时候，啊，我们应该用完全的信靠，啊，对他完全的信靠，用我们完全的顺服，啊，来让他完成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让他把一件完美的艺术品，啊，雕塑得好，这样子，啊，人家就看出这个我们的美丽，啊，这样子，啊，人家，啊，才能够，啊，从我们的身上，啊，来荣耀主耶稣。保罗祷告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说让你们也在基督的身上得到荣耀，啊，那这句话，怎么解释呢，啊，是不是说，啊，我们荣耀神以后，我们可以为自己留下一部分，我们也可以稍微的，啊，荣耀一下自己。我相信，啊，使徒保罗不是这个意思，我相信他是看得比较远的，啊，他是想到说神呼召我们，啊，终极的目的，啊，也是要让我们得到荣耀。就像我们刚刚已经念过的那段经文，在罗马书八章三十节那边讲到，啊，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啊，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我们蒙召，啊，的最终的目的，神要我们，啊，得到荣耀。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一个很凸显的一个主题，就是主耶稣荣耀的再来，啊，所以当主在荣光中显现的时候，啊，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跟他一同得荣耀，啊，就好像这个约翰一书第三章那里面所讲到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啊，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啊，主若显现，啊，我们就，啊，必要像主一样的荣耀，啊，当我们在罗马书里面第八章也告诉我们说，啊，当我们最后这个摆脱这个肉体败坏的捆绑的时候，啊，我们能够得到神的儿女，啊，那种自然的荣耀，啊，是每一个人所盼望的。可是那个是将来的事情，啊，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即使是在今天，啊，我们已经进入一个过程，我们已经进入一个转变的过程，就是说我们渐渐的可以反映，啊，可以反射，啊，出来这个耶稣基督的荣耀。在哥林多后书的三章十八节这么说，啊，我们众人既然躺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啊，荣上加荣，啊，如同主的灵变成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已经进入的那个环境，我们渐渐的，啊，荣上加荣，啊，让神的荣耀已经可以从我们的，啊，身上来显明出来。从这段祷告里面，啊，我们看到，啊，使徒保罗的一个很完整的视野，啊，为什么我说他有一个完整的视野呢？就是在他的祷告里面，我们看到他的一个 vision，啊，他是从弟兄姐妹目前的景况，他一直看到很远，啊，一直看到很远，他从弟兄姐妹们的蒙召，啊，一直看到他们将来的荣耀，啊，他让众圣徒从他的祷告里面，啊，看到一条这个灵命晋升的一个道路，所以他有一个很远的视野。那保罗的视野也可以变成我们今天所站立的这个平台，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处境，让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要往哪一个方向去走。这个视野，这个 vision 是在我们的一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有一个很清楚的我们看到一条我们的道路。在1952年的某一天，有一个叫做Florence Chadwick 的一个年轻的女孩。那这个女孩子呢是一个游泳的健将，她曾经游泳经过这个英伦海峡，从英国一直游到法国。所以在1952年的那一天呢她就坐船到 Catalina Island， 我想大家都晓得在南加州的那个 Catalina Island， 所以她就打算这个从 Catalina Island 一直游到洛杉矶的这个海岸。这很长的一段距离比这个英伦海峡还要长的一段距离。所以他就跳下水就开始游，旁边就有一个船跟着他。所以那一天呢是一个阴天，是一个阴天，所以他看不清楚Florence 看不清楚他游的这个方向，那个船在引导他，所以他就游，他连续在海里面游了15个小时，精疲力尽他非常非常的累他是觉得这是绝对不可能，我绝对不可能游到对岸。那船上的这个人就跟他一直讲他说你不要放弃，不要放弃，你这个对岸就要快到了。可是他不行他实在是累到一个程度，他完全的放弃所以人家只好把他拉上来所以他就没有达到那个目的等他到了岸以后呢，他才发现原来他离这个岸只剩下半个海里只剩下很短的一段距离，他只要再撑一下子他就可以游到。所以他就在很多人围绕他的时候，很多记者在围绕他的时候呢，他就这么讲，他说我看不见，因为我看不见前面是什么东西，所以我没有那个力量继续游下去。所以他说为了证明我有这个能力做到这件事情2个月以后他选择了一个很晴朗的天气他再到 Catalina Island， 然后再从那个 Island 再游泳回到洛杉矶的海岸。那这一次呢，因为他看得很清楚他可以看到那个海岸，他可以看到那个码头，所以他顺利的就游完了他整个的这个路程。这小小的故事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视野我们的 vision 非常的重要，我们要看到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才会有那个能力我们往前走。保罗用这句话来结束他的祷告，保罗说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是的我们从得救的恩典一直到将来的荣耀全是主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我们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来到主的饼跟主的杯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用感恩的心来领受这个主的圣餐。我们请王健带领我们唱回应的诗歌然后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圣餐。